正午的酷热折磨着大地，沙漠里一切活物都一动不动地趴在洞穴里，唯有秃鹰和像弗朗西斯这样修行的隐士才曝晒在阳光下，除此以外只剩畸形的怪胎、超自然的怪物，还有神志不清的东西，才会在这样的正午倔强徒步。他从未见过一只辐射，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碰见。传说受辐之人莱博维茨也曾遭遇辐射，并被其折磨数月，直到受洗时才用咒语驱走了这恶魔。这怪物正是烈焰灭世时出生的，让我们制造一场大屠杀，毁灭犯下这些罪行的恶人，毁灭他们的手下和智囊，烧掉他们的作品，烧掉他们的名字，烧掉关于他们的记忆，然后教我们的孩子认识一个新的世界，这世界将重新开始。影响辐射系列及无数游戏和电影的科幻小说，一部人类文明毁灭与重生的轮回史诗，后启示录科幻经典莱博维茨的赞歌有声书，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市，等您聆听。
加六最新期加六 Pro 节目，我是静文。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是钟青。
哎，我们回来，钟青老师今天又给我们来一个赶热门节目。
不要不这么说，
是
蹭的姿势相当不优雅，
非常之优雅啊。今天我们这个聊聊动森里面的关于这个角色语音的一个有趣的事情。
对
对，因为钟青老师那天突然间在这个妻子游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
对我就是
注意的点哈。
对，就是我发现这游戏它的那个语音特别魔性，就离老远、就是你只要能听到那个叽叽喳喳那个声，你就知道是这游戏，就是一个特别标志。
其实也不是很突然，我就从发售那第一天开始好像就稍微有人讨论这个事，然后我也注意到了，因为我之前那个它不是一直在公布直面会嘛，
对对，
然后我也会看日文和英文两个直面会都看、
嗯、
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那个日文直面会的那个游戏的语音和英文直面会里游戏的语音是不一样的，
竟然不一样。
虽然它都不是一个正常的语言的那个，就是直接给你发音出来，但它那个就是哔哩吧啦哔哩吧啦那个声音，
对，
这明明都不是一个正常的语言，你也听不出啥来。
对，
它竟然在两种语言版本里都放的不一样的。
对。
然后等到游戏发售的时候，我发现中文那个还和日文的和英文的也都不一样，
就惊了。
对，然后玩的过程中呢，我就经常会发现，就是它那个哔哩吧啦好像带有一点它对应那个。你使用语言那个语种的那个
发音的
本来的那个感觉，
对，这事儿就挺神奇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所谓的胡说八道嘛，就是就 gibberish， 就是没有意义的一些这样的声，
就 gibberish。
但是它就是这个里面有两个让人觉得很神奇的，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一个是它明明不是语言，却给你感觉像是在说话，
对，
这个是怎么做到？
而且你还听懂了，仿佛
对。然后第二就是说，在你玩的时候，因为你盯着那个字幕，你在听着这些噪音的时候，
对，
你会觉得你仿佛听懂了一小部分，好像
对，
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他好像说的是你好，或者是
对，尤其你看着字幕那，
对对对对，
那前面那几个字就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它虽然不是那个字的发音，但是那个语言断句那个节奏，好像似乎是那个和你那个字幕是对应的。
就它句子的开头和中间的转折。
对，
比如说中间它有但是的时候，
对，
你就哎，你仿佛听见了这几个重要的词语，
尤其是那个就是。有那种你去商店或者跟那个一个固定的场，就你老要说这个话的时候
啊，
就是你听的越多，你越觉得他好像说就是什么什么，你产生了一种
就好像是就是中文，然后变了个声似的感觉。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然后我就上网一查，发现这个确实是动森一绝活。
嗯，
而且这东西基本上从它第一代开始就没有什么太重大的变化。
哦，
就是最开始
一直都是这套是吧？
就是它中间使用过一种就是更简单，就只有哔哔哔哔哔的声、
嗯、
但是就是到最新一代还是回归到他们那个就是第一代传统，就是我们现在就听到的这个嗡、哦、啊，就是这种，然后但是非常快速的这种声音，对、
嗯。
然后就是今天给大家汇报一下，我这两天 琢磨这事儿的研究成果，但是只是非常粗浅的皮毛，大家千万不要拿这个玩意儿去认真的跟动森比，因为肯定跟人家那还差很远，就是只是说我们比划一下，就是说
看能不能复现它这个，
对对对，我们复现一下这个到底是个啥原理，
哦，
就是为什么它能出现这种效果，而且就是这延伸出来，就是这个东西对于这游戏来说它好，它妙处在哪里，咱讨论一下这事儿，我觉得，
就是你通过你它结果然后反推它是这个东西是怎么，
对，
我
做有根据的猜，我就猜它是这么做，
因为你也经常玩那些声音软件什么的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好，就是咱就说这游戏的目标，它的目标就是要创作一种完全非人的语言，但是却让玩家感到无比熟悉。
嗯，
非人语言的意思就是说这语言完全不能，就是你不能听懂任何东西，按说是，就是你如果不看这个字幕的话，你要能从这个语音里面听见只言片语的是那个就是的实际意思的话，它就失败了，
所以空耳嘛。
对对对，就是对，就是一个完全的无信，就零信息，但是要这个更强感知，就是我一个字没听懂，但是我听这绝对是就是
是我们家乡话，
甚至我觉得对，甚至我觉得这就是汉语，就这种感觉，对，这个是咱的目标，对，啊，所以就是。所以我第一个反应的那个做法就是错的，就是说比如说我昨天晚上拿这个新闻联播的这个声音给录下来，然后给它快放很多倍，然后这样调不就特别高吗，就连在一起听就完全不是动森的声音，就不对，对，因为哪怕它放了那么快，你还是能听出它是在说具体的话，
对，一个字一个字对应的，
对对对，它明显是里边有具体的信息，你就能听见它在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这就不行，对，因为所以他你不能听明白，所以呢，
因为我发现动森那个就是他最后发出音那个长短和他本来那个文本也不对应的，
是，
对，
是吧，
如果你把动森的那个声音给他录下来之后，你给他拉长了特别慢的听的话，那里边并没有字儿，就虽然他听起来很像汉语，但是他没有，比如说我，比如说游戏，就是游和戏，就这样的字儿是没有的，就是他只是比这个还要短，就是非常非常短的，比如说一。就只有这样的声音，没有游戏这样的字儿，对，所以就是不能出现词、短语和字，要有的话呢，你就能听出很明确的理，就是你理性能理解到的东西，肯定是不对的，它只是非常短促的发音，那怎么用短促的发音给你一种语言感，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说这所有的语言都有那种重复的声音特征，就这个声音特征它一会儿就蹦出来一下，一会儿就蹦出来一下，就是这个特征会让咱们的脑子识别出来，
有感知是吧，
对，就是这个东西就会形成模式，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在俄语里边咱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俄语里边老有一种黏黏糊糊的声音，就是就是这样的声音，是你对俄语一无所知，但是一个俄国人说这个话，比如在饭馆在边上他说的话，
知道这是俄语，
就瞬间你就知道他是
俄国人，
就是，对，而且他会有那种效果，就是说你想不注意都不行，因为那个黏黏糊糊的那个声音对你来说太那个明显了，每过一会儿他就黏糊一下，每过一会儿就黏糊一下，他就是一种俄语的那个语言感，
对对对对，还有大多数人都不是会那么多语言，但是看各种外国电影的时候，就是不告诉你
是
什么，
哪国
人，但是你他一说话，你知道这是什么语。
对啊，对啊，包括语调，它也是这样。比如说意大利语，再比如说
最喜欢的，
对，再比如说东北话，就是你在饭馆吃饭的时候，这隔壁桌这你想不停的说话都不行，因为他那个太吸引人了，就是特别明显的那个，对，所以就这种特征是动森，就是他把这个特征给掺杂在那个噪音里边，然后他就是高频率的码在一起。你就会听起来特别特别像说话，对，所以这种绵密的短发音就是包含了那个语言的特征，就是导致了这个效果，就是有一个那个 Chrome 的插件，如果大家用 Chrome 浏览器的话，就是在 Chrome 的应用商店里面搜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图标，就是 Nook， 就是那个 Tom Nook， 就这游戏里边的这个就这小人，然后搜出来之后，你在任何一个网页上点击这个头像，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往里面去打字的话，我刚输入的就是 Animal Crossing， 咱们再打一个，比如说动物之森的拼音啊，你听，你知道吗？就这插件，相当于它就是在你打字的过程中，你每输入一个字母，它就给你出一声，所以它这个为什么听起来有点那个 Animal Crossing 的意思呢？就是因为它直接把那个字母给它按照一个就很武断的，就是它觉得 A 就是 R， 就这你听我先摁 A。我再按 N I， 对，然后我快速打的时候，这是
animal
就是这种
单独的发音呢，
对对对对，所以就这个插件就是一个 典型的那个动森的效果，但是动森实际的效果比这个插件给你提供的这个要更快，就是压得更紧。对，所以我说它不是音节，就是所谓 syllable， 比如说那个就咱说 animal， 这是仨音节吧，
啊
你和猫，不你要这么弄也不行，就还是太明显，就是还是太具体，你只能保留那个嗯和哦，就是这个单词里面的那个最小最小的那个
单元
是音节里面的那个一个声、
嗯、
就比如说 trilogy， 这个它是仨音节叫 tri 了和 g 对吧、
啊、
你就只保留那个 ch、
哦、
和 u， 就只保留这样，
就是不能有拼出来的那个音节，
对不能，
就必须得有就是单元素的，就是
对，如果是拼出来的那个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就不像，就不是动森的那声、
哦、
这个玩意儿它有个术语叫好像叫音位，但我不知道啊，这个是那个语音学的范畴了、
哦、
音乐学的范畴、
哦、还有这个学位是那个，
对，就比如说 t 这个字母，它就是它是一个phoneme， 然后它在不同的这个语境下它有不同的 allophone， 所谓 allophone 就是它的变体，你比如说在 stop 里边这个 t 就是的、
哦、
就是在 bat 里边就是 t、哦、就是在不同、哦、
对就是两个轻浊音连起来的时候后面那个发浊嘛、
嗯、
对但是 t 这个音位在汉语里面它就不是 t， 我们汉语的任何时候它都没有 t 这个音，就是但是我们有 t，
就
是
特，
对，就是、嗯、所以在不同的那个语种和这的里面，这个同样的一个 phoneme， 它有不同的那个实际的那个发音，
嗯、
这个发音的区别，就是动森里面的那个不同的那个语言里边的那个区别。所以我们要就是我们要重现这个东西，就必须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给就把这些小的发音，给它罗列起来，而且高频率的给它重合一下。
那、哦、中文叫什么音啊？
不知道啊，就是。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术语叫什么，但是这个就是
中文里有没有这个术语？
就拼音嘛。
实际上，就是我能找到的最接近的东西，就是咱们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的那、
嗯、
幼儿园学的时候学那个
拼音发音表。
对，就是那个声母表和韵母表。我觉得这个声母和韵母就是最接近我说的这种极短的声音特征。所以就是我发现，你看，我刚才说把话加速这是不像的，把单字剪断然后再拼起来也不像。但什么就比较像了呢？就是我们就把声母表和韵母表。给他那个就是打乱随机一拼就比较像了，大家听一下这个效果。我自己在家就是朗读一遍，
波坡摸佛，
就这样
的，
我就把这个就是这五六十个这个声母和韵母全都念了一遍、
嗯、
这个就是最明显的有咱们这个汉语的特征，而英文里边的就是 ABCD 它就跟咱们这不一样，
是，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给它粘在一起，然后我们用随机数来触发它，就这声音就是这样一个效果。然后在这个效果，
你这说了一句话是吗？
这什么都不是，现在就是它每播完一个之后就随机再选一个，然后再选一个，所以你听到的就是对，
已经有点那味儿了。
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有点像了，
咱把它给加速。然后再给它升调，比如说升一个八度，就是从哆变成哆这样。
上岛了，
这就非常的像了
啊，已经很像了啊。
对，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底子，就是你发现就是
哦，
就是。咱们中文版的动森里边的那个汉语的感觉就来自于你的这些随机的这些小片段，每一个片段里面都比较像咱们说话里边的发音
哦，
像第一个，
对，这就是为什么说那个就是在网上看过视频就是的人都知道那个日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的都不一样，因为人家那个切那个小片段跟咱这个就相当于这个发音库是不一样的
啊、
哦、你比如说咱们是里边说就是咱们中文说这个 DLC、哦就是叫 DLC 就会被咱们给说成这样、
嗯嗯、
但是在英文里边这个 L 这个 O 这个音就在咱们的这个发音里边是不存在的，比如、
嗯、
再比如说那个
DLC、啊、
对、
那个、舌头往上顶的那个
OL 这个 O 这个音在咱们这里是不存在
的，
对，就再比如说这个 expansion、
嗯、
在咱们这就变成 expansion、
嗯、
就
学我呀，
就变成搬家的搬了、
嗯、
就是这个也是就是
搬身嘛，
就是你发现在中文里面和英文里面那个元音就是走样了，就是你把英文拿过来去念的话、
嗯、
另外就是说所有的那个辅音都要带出来，这就是那个声母表和韵母表的那个特点，
嗯，
它是阿波茨的那个波和的都会让你把那个就是不、
嗯、
和那个的，
对，
就是后面有个的那个音出来，对、对、
嗯、
所以这样一拼
呲也是很明显，
对，呲也特明显，
英文是呲， 中文那就非得呲，
对对对，所以呢，就这些东西，它就构成了那个就是不同的语言的那个区别，对。然后我们就是把它加速，然后再升调之后，然后我们还可以干什么呢？就是咱们再来听啊，比如说
打字，
这个里面就是它给你提供了一个就是千人千面的机会，因为动森是个动重对话的游戏嘛，就是你跟不同的那个 NPC 去沟通，
对，好几百种动物，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你用一套的声音可以做成不同的声音的表情，就好像不同的人一样，比如说你可以让一些人说话速度快一点，可以让有一些人再慢一点，另外你可以就是。就我发现那个博物馆的那人，他就是说话的时候，他当
猫头鹰
是猫头鹰吗？
对对对，他给你解释说这个鱼啊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的那个速度就会慢一点，然后他音调会低一点，然后跟你客套的时候就说他快，就他这些就是这
细
节全在这里面，对对对。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语音语调啊，这语调，这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就给他放低一点。然后如果是一个特别轻佻的声音，就是对，然后呢，但是这个声音仍然还不是特别像，因为它这个声音特别像机关枪，就是太平了，
对对对，
所以它这个实际的游戏里面那个调是一个起伏不定的，所以我们再加一个概率的随机数生成器，就比如说就给它15%，就有15%的概率上下抖动一些，就比如说就抖动3个半音，你再听这效果。就更像一下，当然我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慢，人家那个在游戏里面就是特别快速，就这样，
而且游戏里应该不完全是随机声，就是它
肯定不是随机声，
文本然后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对
生成那个东西，
对，然后最后呢就是还可以再加一个滤波器，就让它这声音再暗淡一点，比如说有。就这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就是 dimension， 你可以去调整它，这样就是
变得不一样一
点。对，你的一套那个发音库就可以去支持好多个 NPC， 就这样一个效果。
其实我们现实中的人和人说话的区别，是不是也在这方面，也就是挺体现的挺主要的？
对啊，
你的声调，我的声调，然后
对
说话习惯、那个节奏什么的。对，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共振风，但我在这儿就不演示了，就是比如说。女性声音的共振风比男性的要高，所以那个女性的声音里边的那个中频的位置更靠上，就是它，比如说咱同样的说同样的音调，但是你能听出男和女的区别，就是因为那个共振风被调整，这个也是可以在那个游戏的引擎或者是它的那个就是那个录音的后期处理里面去体现的，对，所以这个游戏就是它可能录了比如说几十套。这种发音库，而这个库是个非常聪明的东西，因为它非常小，它非常小，就是它只你比如说在汉语里面，如果按照我的这个揣摩的话，它只需要把声母和韵母都录一遍，那是多少个呢？就是23个声母和33个韵母，那就是一共才56个，就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库，这就是一个从那个从80-90年代的那个就是性能非常差的游戏机的这个发展出来的一个非常精明的一个成果，我觉得，对，就通过一个很小的数据集，然后你可以去让它千变万化，变成各种样子，对。然后实际在游戏中，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它是根据你的那个
角色，
你的那个角色的对白来那个就是来匹配的这个声音。
有个算法是吧？在这个两者中间的。
对，就是啥呢？就是实际上只有咱们中文是有点费劲的，因为中文是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表意的文字，就是咱们这个文字。这个字看上去并不能看见它的发音，
对，
实际上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语言
都是表音的，
都是那个叫 phonetic language， 就是表音文字，就是那个它的拼写基本上就高度相关于它的
发音，
所以人家连转换都不用转换，就是它只需要一个那个就是
一个库，学会了就能念
台词转发音的那个，
就发音和字母的对应关系的那个算法，
对，它看见 tr， 它就给你发一个吃的声就它就可以了，但是在中文的本地化，我猜啊，它可能还要再转化一遍，就是所有的中文就是都存成一个拼音版，但是这个也就也不复杂，就你转换一次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对。然后包括它可以有不同的情绪啊，不同的音调，咱刚才都演示过了。然后另外就是它的同一个发音有很多个版本，就是我在网上看到那个 Polygon 他们有一个视频里面。就是给出了那个 3DS 上边的动森的那个不同的句子里边的我这个 I 这个音，你听啊， 你这三个是不一样的，就是都是那个同一个人物的这个 I， 但是他有就是他相当于肯定录了不止一套，所以让他这个有就是很有厚度，就是你不会有特别明显的重复的那，就
进一步丰富。
对对对，就是你回忆一下那个像以前玩那个就是模拟人生，那个的发音就挺重复的，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个就是基数不够大。就还你 GTA 你开车它一共就十个小时的广播电台，如果你玩时间太长了的话，你发现广播节目都是重复的，所以但是对于他来说，因为他只录那个就是 phoneme 就是所谓的那个音位，就是最小的这个单元，所以他对数据的占用是并不大的。对，就咱们来举一个例子，就是来感受一下这个游戏的微妙之处，就这游戏的微妙之处在于，就是你必须要看着这个字你才会有那个特别明显的对应的感觉。
对，
就如果你不看的话，这个感觉你还能大概感觉到他是在说汉语的那个感觉，但是呢那个你就不会很强烈的觉得他说的就是什么什么话，就这个心理作用还是挺明显的。所以接下来咱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就是我用我刚才的这个小系统来给大家说一个大家熟悉的话，但是大家一定要用集合的时间轴来看。就现在我们把集合的时间轴就是打上这句话，就是是哪一是，然后你盯着这个你再来听，和你
这个方式太狠了。
你先别说是吧？对，我们先看这个字儿。
对，就如果我们不说的话，咱们来直接来听一下这句话，看有没有人能听出来
啊。
就是这句话，
仿佛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啊。大概是汉语，但是你可能。
我猜，
大家可以现在看时间轴上的。
我猜猜，好像是这后边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欢迎大家收听加迪欧之类的。
就
我猜的啊，
就是因为
再放一遍，
那你听。好了，现在就是你就大家在时间轴上就能看，就是让西蒙给揭晓一下这谜底这句话，然后你盯着这个，你再听一遍。
哦，我想想，这游戏怎么那么牛逼呢？
啊，好。对，
哦，
这就是。
看着就是特别，
对，就想象就是动森里边的西蒙说话应该是这样的。你再来念第二句，
有什么想法没有？到我们家录音去啊！
大概就是这个效果，
就是你开头和尾巴还真能是
对，你得知道就能联想上。
对，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是肯定想象不出来的。但如果你盯着看，你就会觉得这明显就说这句话，
就是这个啊！
对对对，就是这游戏的微妙之处
啊！
就是他把信息都放在那个字幕里，然后但是把那个情绪和那个发音的感觉都放在那个的这语音里边，然后合在一起，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沉浸的东西。
那你做的时候，这是怎么对应到这个里头的？
我就是把刚才我说那个声母和韵母表里面的那个，比如说
开头那个
说嫩牛逼呢，然后我就把呢
啊
和 n
每一个字的那个辅音那个
对
拼音留下。
对，我可以给你听一个慢速版的，咱给它就是放慢十倍听一下，是这个效果。
1 2 3
就是我听啊，就是这声，
但是后面就变成嗯嗯了，是吧？
你听，就是
嗯嗯嗯。
对，就这样的。所以如果你要是加速之后，就刚才那个样子。就是这样的。
然后它游戏里再给每一种，就是再丰富一点这个语音库。
对，
然后让你听的时候就都不一样了。
就是每一个啊，每一个词的，就是多个版本。
嗯。
然后对于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音高的区域的设定，和它抖动的方式，然后再配合就是它游戏里面一些特色，比如说它口头禅。他开头和结尾，他说他要拉长音，他不能都跟我这个似的，跟机关枪似的，他可能就这样的声音，他会长一些就好。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动森的一个传统，就是他从初代，他初代是在 N64 上，对吧？
对，
那个时候的那个存储空间非常小，他就发挥就是发扬了一个，就是在这个节约机能的情况下，能够
有
一种
亲切感，
加强沉浸感和代入感的这么一个方式，而这个方式到今天一直是传承下来，发扬光大了。所以我说这很多这个创新和偷懒，就是创新跟偷懒和成本有关系，跟偷懒有关系。
戴着镣铐跳舞嘛，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他就是最初可能就是为了压缩成本，
因为 N64 当时还是用卡带嘛，
对，
可能主机玩家会熟悉，就是其他几家都在用光盘了，
对，
他还在用卡带。虽然游戏主机的机能比别人家强，但是他的那个游戏的存储介质是低于别人家的这个光盘的。
对对。所以就是他当年我查了一下，好像是2001年在 N64 上发行的这个第一代动森。
嗯，
这卡带是 N64 的卡带，最小是4兆，最大是64兆。
嗯，
而没过多久，这个 PlayStation 上市之后就开始用光盘了，对吧？
对，
光盘就是一个600多兆、700兆的东西。
开始是 CD 吧 ，CD 可能有几百、500、500、600兆的样子。
对，就是大几百兆，所以这个就一下就差的非常多。
嗯，
所以当时就是。 这个 N64 这边的游戏它就不能用华丽的画面或者是特别好的录音的效果来取胜，
对对对对对对，
而那个时候上来 PS1 的里面就开始全面采用真人的录音，
对，大量的
对对对对
配音
配音、
和配音了，
一下感觉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64兆的卡带，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就是 MP3 什么的，那还是好几年以后才大规模的应用的、
嗯、
所以就是你64兆你连十分钟的音频都费劲实际上，对，所以它这个动森这么大的文字量，本来你想想就是就算这卡带它能塞进去，动森的这个文字量有多大，我就再往查一下，就是2012年 3DS 版的动森的日文字是160万，
哇
哇，
按照 2.5 比1来换算成英文是64万字、
嗯、
飘有41万字，动森有60多万字，战争与和平才58万字、
嗯、
动森有60多万字、
嗯、
对，所以我就让他全配不起，就是更何况你配完以后你也装不进去所以配音这个事儿就变成了这游戏的一挑战、嗯、所以他就想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怎么把它给表情和它的信息给它拆分开、
嗯、
信息就拿字幕来配、
嗯、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电子游戏的传统，这也不是从它开始的、
嗯、
所以就是在做不到的情况下怎么尽量好的给这个死板僵化的这个屏幕上的字幕的显示补全情绪、
嗯、
这事儿是一个这是一道统 这是一脉络，就是从80年代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尝试、
这个、
有各种就是各种方式，然后各种去努、
嗯、
那对，就是在就是整个这个事儿里面大概有这么几种思路，我们就是从最抽象的角度来概括、
哦、
第一种思路就是硬来，就是我把它给录下来、
就
是 录下来来回放，不是塞不进去吗，比如说在亚达利和那个、
嗯、
和在八位机里面它就几十 K 或者几 K 的这个里面，
对，
如果你一个十秒钟的音频它就已经是几十 K 了，你这连游戏都装不进去了，就光一个语音就比整个游戏还要大，
对啊，
所以怎么办呢，就录词库，就有这种专门的芯片或者是专门的一个盒子插在你的游戏机上或者你的电脑上，然后让这个电脑去调用你这个盒子里面的录好的这个库，这库里边也都特别少，我看那个就卡西欧啊还是谁，就是有这种，这你买这本来就很贵，插上以后它有260个词儿，就一共就200几十个词儿，你比如说你让它读这个就是 How are you? I'm fine, 这可以，你让他读一个名字、
嗯、
比如说那个、嗯、比如 Simon、嗯、他那200多个词里没有 Simon、
嗯、
他不会念，
肯定没有那个 expansion,
对，肯定不会有对，所以这就是一种硬来的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得用就是得靠外设，对、
嗯、
然后但是这个问题就肯定是制作成本太高，另外就是消费者也消费不起，
是、
嗯、第二种思路呢就是叫语音合成，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深的一个专业、
哦，
就是从81年开始就是在电子游戏里面也出现了，就所谓合成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录音、
哦、
就拿振荡器去调制它，就是拿本来是用来演奏乐音的东西和噪音的东西去给它捏成一个类似于人声的样子，咱们来听一个例子，这是1981年的街机游戏叫 Golf,
那么早就有了，
对，不可能有人玩过81年的街机游戏，是个打飞机的游戏，
也不一定
啊咱们对叫 Golf,
another enemy ship destroyed your man lost the airspace of Avenger,
这么好现场有点无线电的感觉
space of Avenger
space 什么的，
对，就是你刚才听到的是这个玩家不停的死，就是他在打最后一关大 boss、
啊、
然后这个他被打死的这个过程中，就是这个你听到的声音是敌方的这个领袖在骂他，就是相当于在挑衅你，
嘲讽他，
对、
啊、
就在嘲讽你，就是那意思，就是你丫、啊、就是傻叉
啊！他说的是啥呀？
你有种不知道，就是，但是那个大概是这个意思。就这游戏全程有一个特别贱的人在骂你，
嗯、
就是这样。对
啊，
所以这个东西他就使用了一个叫 Vortrack Speech Synthesis Chip 的一个语音合成芯片。就这种方案，实际上就今天想是不可思议的。你说你干点啥都要来一个外部的什么声卡或者什么芯片，
嗯，
就不可能的事。但是那个时候所有的方案都是这样。你想要让你的电脑能够具备说话的这个什么的话，你要在电脑里面有很大一个空间就插这个东西。当年那个1980几年来着，就是苹果那个 Apple II 那个电脑出来的时候，轰动全世界。就是乔布斯在舞台上就给大家介绍这个电脑，他从那个箱子里拿出那个电脑往这一放，
嗯，
然后震惊大家的效果就是那屏幕一亮，
嗯，
这个电脑开始跟你说话，
嗯，
说这个是 Never trust a computer you can't lift, 就是。我们都知道不能相信一个你抬不动电脑，就是在埋汰那个 IBM 和其他的电脑太
笨重，
就太沉嘛，就这个意思。对对对，所以就是语音合成是人是曾经的人类的梦想，是硅谷的梦想，但是它的那个实现方式就是用外部设备，就非常重。实际上那个像雅达利给出的那个方案比游戏机还贵，就是你比如说你花1000块钱买一游戏机，你想让它说话跑那个有人声的游戏，你要花2000-3000块钱去买那卡，就是根本不可能去普及的东西，所以从来就没有这个流行过，所以它的这个问题也是消费者端的成本太高。但是等到这个成本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用光盘去玩游戏了，就没人在乎这个了，就全都实录了。所以这个东西在游戏界就一直没有说那个特别这个大红大紫过。所以这是第二种思路，语音合成。然后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发扬光大了的这种，就是动森的这套，就是没有一个术语，我管这个玩意儿叫模拟语音，就是你不是真说话，但是呢你给玩家一种他说在说话的感觉，就是去模拟啊。这种方式呢，就是把语言的信息和情绪给它拆开，就跟刚才说的一样，把信息还留在字幕上，然后只是把人说话的感觉用声音所表示出来。最早的模拟语音是特别傻叉，就是全部都是打字机的声音，就是你想想小时候玩所有的红白机上的游戏啊，
滴滴滴滴滴滴滴，
对，哒哒哒哒哒，这样的声。咱们来听一个例子，是1987年的这个 Metal Gear。
啊，这
谁要是能听这个就能反映出来这说的是啥，那肯定是把这游戏玩了至少得几十遍的人才能就是你
不可能。
对，这个是最后一关，那个就是 Snake 见着 Big Boss 的时候，Big Boss 长篇大论，就是说那个哈哈，没想到吧，就是我就是 Big Boss，然后是我给你的假信息怎么怎么地的，咱们来决一死战，就大概这样。
SV 后边接上那儿了是吧？
对
对对对
对对。然后
但是他这个声音是很经典的，就是我不知道说的是啥，但是他这个说一出来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当年的那个
对
Metal Gear 那个，FC 也是沿用了这个声音。
就这个问题直到昨天我才仔细思考一下，就是我这么多年我都觉得这就是打字机的声音，但实际它不是。
哦，是吗？
就是不同的游戏里面这种哒哒哒的声音，有的像是机器的声音，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嘟嘟嘟嘟嘟嘟嘟，就是有一些反正就是听起来好像是打字产生的那个的副产品，但实际上它是对于那个说话的模拟。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会注意到所有的老游戏的那个字幕都不是一下出来的，它都是一个词
儿
一个词儿，按照就好像在书写的那个的顺序就来出来，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实际上你仔细想想，就是因为你打到这一关是克服了千辛万苦，就是你终于进到这关卡，见到了这个人，然后他可以跟你说话。这时候这个游戏特别想要，就是这个游戏的设计者特别想要维系你这个脆弱的沉浸感，他就不希望就让你能跳出来，就是因为大家就是考虑一个问题啊，比如说现在咱们把一段话打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时间轴，比如说咱们现在放一大段话在这儿的话，这个时候你的脑子对这段话的反应和那个我跟你说这段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为什么呢？因为人看一段话的时候，它是个结构性的反应，就是映入眼帘一大段，这个时候你还没等反应过来他实际说的是啥，你已经看见这个句子大概的结构了，
下意识的是一片一片的去看。
对
对
对
对，
尤其是你看那些
关键字你都已经看到了。
对
对
对，
就是那些教速读的人，就是说你怎么训练之后，你就可以别人看一个礼拜的书，你可能一下午就看完了，
量子阅读。
对，就是那种比如10秒钟看一页的书，他肯定不是这么一行一行看的，所以这就是阅读和听的那个区别。所以他为了让你沉浸，就让你觉得你真的是进了这个屋，
好像他真的在
说
真的见这人，然后这个人跟你说的时候，他要强迫你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听，虽然这想法听起来好像特别弱智，但是这个就是80年代的游戏机能够给你提供的最沉浸的方式。
对对对对，
就是让你一个字一个字听，然后伴着这个突突突的声，而且这个突突突的声音是严格卡在那个字儿，如果那个字儿不往外出，你比如说第一段话说完了，然后第二行等一会儿才出，那个突突突也会停一下。
嗯，
然后跟着这突突突再就对对，
所以会有打字机的感觉嘛，就好像一按一个钮打出来的，
是给你打出来的。
对，就是叫强迫的线性的收听的阅读，他不让你非线性的，就我一眼就全看，就扫视这个不让。对，这个东西持续了有10多年的时间，但是从可能最开始的红白机的游戏，可能连字儿都没有，就是纯就打打。就打一打，
这些功能性的太了，
对
，Game Over。
对，后来开始有叙事之后，越来越多。你看初代的塞尔达都没有，没有任何的语言。第二代可能也几乎没有。然后，但是后来慢慢它就有了。你看到 MG 就是这个到 Metal Gear 的时候，就大段的对话了，已经是。对，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迎来了这种范式的第一次突破，就在我看来，就啥范式，就这个字幕配上哒哒哒哒
啊
或者配上叽里呱啦这样的声，就是这个1993年这个游戏叫 Star Fox， 叫星际火狐。我当年根本都不知道这个，就没玩过。但是后来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就仔细听他这说话的声音，可以想象1993年玩到这个游戏的人的那种亢奋的感觉，亢奋的感觉，可以先听一下。好，就这段，这是初代的那个 Star Fox， 但这个是个啥场景呢？就是他们几个出去干仗，然后就是他这是个 3D 的，就是飞行射击类游戏，所以呢，你刚听到的就是他们从这个机舱里飞出来，然后开始打之前，就是在屏幕底部就跟那个星际一样。就是左边是一个动图的头像，就这鸟或者这狐狸，右边是它这字幕，然后就狐狸先说 All ships check in， 就是所有的飞机来报到，然后鸟说 Ready Fox， 就是准备好了，然后蛤蟆说 OK， 然后兔子说 Yeah Let's go， 就很热血的那感觉，对，但是你听到的就是
它有发音，
就就是这样的声音，因为它这个游戏是发行在那个超任上面，它就开始有采样了，但是这采样是个非常 low-fi 的东西，它可能就采了一个窝，这个声，然后让它不同的 pitch， 就是窝，就是有那种这样的变化，还有就是能快点放和慢点放，它就这么点小工具，但是就它能做出一个大概是一个 gibberish， 就是像这个胡说八道这个。
你再听一遍刚才那个，
你再听，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就是他们说的是啥，然后你带着这个你再听，你就会觉得就更明确的那个感觉。对，就是这样。然后就开始打了，就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两个观察，第一个就是你发现它和原来那个突突突突突那个打字机相比，它多了情绪，原来是没情绪的，就完全平的。现在这回就是就还有音调一样。第二就是它是有人物区别的，就是它有四个人物，就我刚才说。是狐狸问，然后鸟、蛤蟆和兔子来回答。
蛤蟆明显的声音是低的，
是低的。对，它明显他们四个声不一样。这个时候，这就是破天荒的声音可以对人物赋予形象了。这个原来从来没有过的。原来就是所有人说 ，Big Boss 和 Snake 说话都是哒哒哒哒哒。对，但是这把就四个人有不同的声音，而且他们好像有情绪的这感觉。这个就已经是不只是在模拟听觉了，这个事儿的就意味着它这个语音的使命就变了，从那个提醒你去阅读，或者就是纯是想补充像刚才那个 Golf 那个就是用很蹩脚的声音去朗读去棒读，变成了就是它是一种对于情绪的补充，就是这个时候字幕负责信息，语音负责情绪，这个时候语音可以做成任何样子，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创造的一个空间，你知道吗？这个突然间游戏的设计者发现自己有一个可以想怎么弄怎么弄的一个事儿，这就是一画板，
对，
就是不同的游戏可以做不同的 gibberish
啊，
对，这就是一个就创造力解放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我说这个语言就已经不是语言了，它是一种沉浸感设计，就是让他怎么能更强化那种代入和身临其境的感觉，虽然听起来好像特别的弱智，但是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个特别好的一个沉浸的体验，就是那种咱们要开始打了，
因为他有性格了，有声音之后你就发现
对就强化你的感受。所以这块咱们来看一个典型的那个就是的案例，就是这种不是语言但胜似语言的这个表现，就是蔚蓝，就是 Celeste 这个游戏，就是个新游戏了，就是2018年的游戏，对吧？就是我之前在
咱最喜欢的游戏，
对，这是我特喜欢的游戏啊。就是我之前在咱们这个机核也发过这个视频，就是我们在这一期节目里就不会具体的讲这个声音是怎么做的，但是那个如果你想看它的整个制作的过程的话，就去看时间轴里的这个链接，你就可能看到啊。就是我们来模拟一下蔚蓝的声音是怎么做，大家玩过这游戏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它里面是没有配音的，
是那样的，对
啊，是这个声音的，听一下。
带情绪，也很明确的情绪和语调，
对吧？
对，
好，这个就是蔚蓝所有的声音的那个产生，就是用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个合成器的声音，然后去改变它音调，来产生一份，但是很就是情绪特饱满的感觉啊。然后 你刚才听到的是那个小姑娘，就这女主角叫 Madeline、
嗯、
她刚到山，就是那个山脚下，然后迷路了、
哦、
然后她跟这老太太问路
太、
嗯、
她说那个路牌倒了，我问一下那就怎么能上山，然后这老太太说你往前走过了桥就是上山的路、
嗯、
就这俩人说，然后你听那老太太声音就是偏低的，
对对对对，
Madeline 声音就是偏高的，
就什么也不看，光听的话，虽然你不知道说的什么，但是你能明确的感觉到是两个人对话的这个感觉。
对，
一个人在问一个什么事，然后那个人回答他，那个感觉特别明显。
对、
嗯、
对，就是一问一答，那 call response 那个感觉啊。然后咱们来就是来比划一下这个声音是怎么来做的，
哦、
大概是这样。咱们现在先用一个就是八位机里面的那个最原始的那个，因为它这游戏是个巴比特游戏，所以它选的这个简直就是非常的妙，很高明。就是它完全是和咱们老玩家就小时候玩游戏的那个模糊的回忆是能够连起来的，它是从这个声音出发的，就是一个锯齿波，
嗯，
从锯齿波出发，然后第一步是
锯齿波的，请复习一下我们 FC 的那个音乐的那些，
对，
巴比特音乐，
巴比特音乐，
对对对对，就这种简单的波形。然后呢我们干，就第一个事儿就是把它这个attack 就是这个包络里面的这个音头给它调的平滑一些。
attack 你看，
对，你不需要知道这是啥意思，但是你听这效果啊。
我知道，刚学会的，
优越的一笔了。
对，
就调成这样，你听他这个说话声音，所有都是嗯嗯这样的一个声音，
有一个渐变的感觉。是
对对对，
啊、
这个
就是淡入的感觉，
对，淡入的感觉、
嗯。
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改变它的这个音高，就是让它每一个字和前一个字的音高都不一样，还是用一个随机数去调制它，就是我每触发一个新的音它就不一样，这样
no、
哎、就很像了，就这样，
但其实它都是一个音、
啊、对，它其实我摁的都是同一个键，就同一个键，但是它每次它都随机给我选一个音，这样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叠加一个新的振荡器，就是让它这个声音更有我们嘴的感觉，就是哦啊嗯哦，有这个变化，就大家听一下效果。
哦，张嘴
哇嗯哦，就好像那个声音发到你嘴里再弹出来的那感觉，就是、
哦、这是对声音做一个什么处理呢？
就是所谓的共振峰，刚才说那个 vocal formant， 就是人和人的说话声音的区别，是因为你的那个频率
嗯
的那个尖儿，就是你的那个能量的最高点。
嗯，
有你比如说我是在2000赫兹，你可能是在2120，他可能是在1850，所以他听着比较低沉一点，但是咱俩就是哪怕咱们唱的是同一个旋律，但是这个能量的峰值它不一样，所以这对于共振峰的平滑调整，我们就让这共振峰不停的蹦来蹦去，就是滑来滑去，所以你会有一个人嘴在动的感觉，
它在变化的，
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最后我们再加点混响，然后就完事了。这个时候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基本上是这个意思，然后再把滤波开开，就是把那个太，因为它太尖锐了，把跟那个太尖锐的高频给它都抹掉，哎，就是这样一个声音。所以你看，其实它并不复杂，而且那个它其实就是用一个最朴素、最简单的工具给它构造出来的，没有什么很高科技的玩意儿。
嗯，
对，而且它完全是就是致敬了以前的八位机和16位机的声音发声的方式，因为原来就是它就是游戏机里面有振荡器，
嗯，
然后你通过操纵这个振荡器来发出这样的声音，所以就给人那个怀旧的感觉，跟它那游戏的巴比特的那个画风是非常非常统一的，对，所以当然就是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可以想想蔚蓝能不能用配音，我觉得当然可以了，2018年的游戏，
对，
它也是几个 G 的游戏，它为啥不能用配音呢？但是它不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本质区别，就它已经不再是受到预算的约束才导致的，就是我这是一个艺术上的选择，
可能作为独立游戏多少也有一点吧，
所以可能也有一点，但是其实没那么费劲，
就有点犯不上的感觉，
对，但是它就是这样做的效果，我觉得是可能是就是要超过请一个声优来给你配一遍
的效果，
因为就是这个游戏它是一个关于抑郁症的故事、
嗯、
就是你和你内心的阴影去搏斗和和解和相处的这过程，如果我请一个声优来录，比如说我请谁谁谁就来录，就是一具体的声音，我请塞尔达这公主就来录，但是我不想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人，
是谁
的一美国人，但我就是希望你就是能够把你自己带入其中，因为他可以是任何人，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高明的一个选择，我觉得，
嗯，
对。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就是模拟语音的一个就是艺术化的发展，就是它这个东西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你就是挥洒你创造力的机会，
和巴比特音乐一样嘛，就是现在已经不再是有镣铐的时代了，
对对对，但是
发展成了一门手艺，
对，但是我们还主动的去追求这个玩意儿，
对，
就是这样，对，好。 然后这刚才说的这是第一层突破，就是从这个 Star Fox 星际火狐开始，就是有他有这个不同的人身份，然后有这个有具体的情绪的波动。然后第二次大的突破就是两千年的这个模拟人生一。模拟人生一是就是动森原版的前一年发行的，应该是 EA 吧，我记得是。
是 EA 的。
然后这个游戏是那个就是用采样来做出来的胡言乱语的典型，就是它比动森要具体的多，就是你听到那个就是模拟人生里边的人的说话是就是他采的不是那个我说那个极短的那个声音的特征，他是就基本上好像半句话半句话，只不过是连不上而已。咱听一个回忆一下啊，就是模拟人生一。
更加胡言乱语，真的是有那种感觉。
所以我感觉听到意大利语、德语什么的各种。
对，就是这是一特经典的东西，就是因为就模拟人生的这个传统一直坚持到最后，就是他所有的作品都采用这种胡言乱语的方式，甚至还有他们还请了一批大腕，就像 Katy Perry 什么的，就给他们就是
胡言乱语，
就是模拟人生世界里的排行榜热门单曲，就是全是胡言乱语唱的，特别牛逼。对，就是就联动嘛。然后这个声音就是他们的当初想要做这个的挑战，跟别的游戏还不太一样。他们的困境是什么？就是做出去发现我们是配音，但是呢，配音过来以后会效果非常糟糕。为什么呢？因为这游戏是个纯过日子游戏，就天天跟家待着，然后办事儿什么的。
你是你自己吗？
然后你的问题就是重复，因为你录完之后你会发现玩家他要听，比如他听 How are you， 他要就他可能要听一千遍。
对对对，
他没剧情，他不是一个线性的剧本的一个东西，所以就很吐血。所以他们不想让玩家有重复的感觉，因为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你比如说你跟你媳妇说同一句话，他也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声音，但是在游戏里面可能就只能被配音成同样的声音，就很重复。所以他们为了避免重复，决定采取一种胡言乱语的方式，然后他们就是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有什么纳瓦霍语，就是那种美就是印第安原住民的语言，有乌克兰语，什么爱沙尼亚，就东欧的这些语言，然后给剪在一起，他们发现都不行。为什么呢？都听起来太具体，就好像还是有点信息在里面，但是他们不想让这个声音有任何的信息，就是信息都留在字幕和你的那个分支对话那按钮的那个选项里面，就想让你听情绪，纯粹的情绪。所以最后他们就是请声优过来，就是让配音演员拿着没有台词的台本硬录，就是这个台本上面就只写着，就咱们今天就要录愤怒，就把所有的愤怒的声音都给录了
哦，
然后就好像咿呀学语的婴儿在这块愤怒一样，然后他就就是把这声音全录下来，
关键他们不允许说出具体的这个
对，就不允许，要有的话就要去掉重来，就这样。然后最终就是听出来就这么一个效果，这个东西后来成为一个专门的术语，它这个游戏不叫 The Sims 吗？ Simulation 吗？这游戏这种语言被称为叫 Simlish， 就跟 English 对
English
对 English 一样，它这叫 Simlish。对，然后它这个丰富的表现力，就是因为它有采样了，所以比那个用简单用振荡器去调制的那个效果要具体的特别。
它人录的嘛，
对啊，所以它是采样嘛。然后这个游戏的骨灰玩家编制了字典，就是最后他们就能对应出来，就是比如说玩这个游戏玩了一千个小时的人，他能听出来，比如说那个说你好就是 soso， 就是因为他听太多太多遍了，而且他那个采样也是有限的，对，就是对玩家把这个文章都给做了。所以就是这个让我们想到一个，就是吹哥之前推荐过一个文字游戏叫 The Ghost Duck， 就这个游戏通篇就跟乱码一样，但是它这个乱码是有秩序的，就是你刚才听这个听 The Sims 里边它有这句话，你听 This girl is friendshake， 你听 This girl
is friendshake， 这不是英语吗？
就是他说 This girl is friendshake， 这句话就是首先 girl 是什么？什么都不是，不知道。
Friendship
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都不是。就好像我说这个 The Ghost Duck 这个游戏，它围绕着一句话展开，叫 The Ghost Duck Disdems the Doshes。就这句话，它是一个语言学里的一个常见的梗，就来说明这个事儿，就所谓的独立于单词之外的结构含义。
啊、
就这句话，你是
这是哦，
这
是
一个
语言学里的一个
对，Ghost Duck 是啥不知道 ，Disdem 是啥也不知道。 道士是啥也不知道，但是这句话在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还是知道点什么。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啊，这个 Gostark 他把道士给 disdeam 了。对，
就是习惯性的能分辨出来的一个意思，
就主谓宾的那个感觉是吧？
对，就是它这个结构是有含义，这是非常非常深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仔细想想，
那个 dis 什么的，
是，就是你把我的语言的所有的字儿都摧毁了，但是你还是不能够抹杀我的那个，就是有一个罪，有它有一个贪的，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倾向，有个意图，我有个意图，那个特别的明显。就这个游戏它也是，就是它那些噪音连在一起了之后。就你听到他是生气的，或者他在控诉，或者他在跟你在纠结一个事儿，你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因为他有那个结构。你刚就刚才
确实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对。Gostark
disdeams doshes，
反正我已知的所有的语言，就是所有的内容，它肯定都不一样嘛。但是没有一个语言是脱离开这个结构的，就是一个东西，一个动词，然后再有一个东西，就这个结构啊。
对，尤其是你像这个游戏是面向美国的玩的，所以这个游戏里面它会有这个，你比如说第三人称单数它有个斯，对吧，这个只要这个斯还在，然后前面有个的，你就特明显这个的后面这个玩意儿是名词，它是主语，那个斯就是一动作，尽管这个主语谓语和宾语你啥都不知道是啥意思，但是它那个就是在吵架，就特明显。对对，然后当然还有一种咱们今儿就不举例子了，就是那个这游戏里面的这个角色他只说一个词儿，或者他只发一种固定的声音，但是他有无数种朗读的方式。这个咱们在影视剧里面就见到特别多，比如说 Hodor、Hodor 就是有可以表达无数种意思，比如说 I am Groot， 就这也是，
对，
这就是一种模拟的语言，虽然它只有一个词儿，
嗯，
对，但是就是它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那个情感，甚至那个它的剧本里面这是有潜台词儿，就是你这句 I am Groot 是代表了什么意思？
啊那个、哦，
对对对，
但 Hodor 其实意思还是挺大的，
是，
嗯，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2001年，就是最成功的这个《动物之森》，它出来之后呢，它也拥有了自己，就像刚才说的那 Simlish 一样，它有一个名叫 Animalese， 就跟 Chinese、Japanese、Cantonese 一样，叫 Animalese， 就是动物语，动物语。然后它就是它一个更简化的版本。是叫 BBBs， 就是它有一座是那里边声音就只有 BBBBBBBBB 这样，就这样的声，对，那个叫 BBBs， 就像 Chinese 一样，对，这然后但是像这种特丰富的这种声，就咱们今儿来模拟的这就叫动物语。然后它也是，就咱刚才说了，它是有极少的成本，它只录那个所谓的 phoneme， 就是把那个的特呢了给录下来，然后呢形成一个千人千面的一个语音，而且他给你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本地化的机会。
嗯，
这个他就是跟你的脚本中间，就是跟你的这个剧本啊，就跟这台词中间，只要有一个软件上的一个安排，就可以让你这游戏焕发出那个在每一个市场里面，就是每一个语言的玩家的
有一个转码机制，就是每个语言有一个自己的转码机制就可以。
对对对对对，这就很神奇。所以这个玩意儿如果就是有这个就是写程序的高手朋友，可以就是来写试试。你就准备几十个短的片段放在你硬盘里面，然后就是你一个对话框，你往里面输入汉字，然后你就是把这个汉字先转码成拼音，然后让这个拼音去你那五十几个声母和韵母里面去读这个发音，用非常快的速度给它播出来，这就是。基本上是一个80%的，就是这个动森的动物语、
嗯，
它就是这么来的，对，
嗯、
对。然后最后再说说，就是到今天没有任何技术的限制了，就是这种模拟的语音，就是还有一些发展和变化，就是主要是体现在科幻题材，
哎、
这种风格化的语言，
对，
大部分都是用来做就是完全不知道是啥的东西，就是所谓虚构的比如说人格化的生物，像斯巴达通。乌贼和章鱼变成人、
嗯、对，
这个时候这个语言是什么样的、
嗯、
比如说外星生物，比如说克苏鲁什么新怪谈，比如说这个
动物之森是新怪谈，
对，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就这人工智能活了、
哦、
天网要祸害你、哦、他说话是什么声，比如说 传送门里边的这个人工智能是什么声，
对对对，
这就是
Galados，
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硬性需求其实是、
就是、对对对、嗯、因为这是这游戏关键，这游戏里一个人物都没有，对吧、
嗯、
你就是要跟他来搏斗、嗯、所以他说话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呢，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挑战、嗯、所以大部分呢都是采取直接对配音进行就是音频处理
、
嗯、对，而不是说用刚才的这种合成啊或者什么样的方式、
嗯嗯，
也有很多的经典，咱们来看三个例子。第一个就是一个公司叫 Krotos， 这个公司它做了一个软件叫 Dehumanizer， 这软件现在在好莱坞特别火，主要就是那些大片里面 比如说从地底下钻一大怪兽出来，比如说太平洋环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哦，真的有用是吗？
哥斯拉就是广泛的使用，非常牛逼。
哦，
他就他们家有好几个这样的产品，其中有一个叫做这个 dehumanizer。 就是 human 就是被非人化了，就这个意思。对，咱们来听一下这个效果。就是因为现场这个罗马和西蒙可以从我电脑屏幕上看到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人对着话筒
录音，
他就是在现场表演。对，
哦，
就是刚才这个，来啊。
大家可以看时间轴啊，我们会把这截图放上来。
Another time monster.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coming into my land to take my pie?
My life eye.
就是这种，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一个技术的飞跃，就是它这里面是有一些人，
哦，
就是有它有一些人工智能的那个算法在里面。
哦，这个
就是
本来是要先录完然后再处理才能。
对，
哦，
对对对，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就是你实时的，
实时的
就是声音设计师就是录音师和这个配音演员在一个屋里，咱们就来配。
哦，
这个时候对于配音演员的激发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原来你只能靠想象，
嗯，
就是你只能说，我现在是巨干瘪，就是巨生硬，我就在这儿念。
对对
对，念完以后，但是我相信老王能把我的声给做得特好。
啊
啊，
现在这回不是，现在就是咱们就实时的在屋里面就。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那个五军之战，就是霍比特人，
嗯，
那里边那个龙不是卷福配的吗？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经常有那网上可能很多人看过那个就是有纪录片，就是他要自己趴在那儿，然后就是这些效果都没有，然后自己想象自己是那个龙，然后去配那些东西，挺难的。
对啊，这把你就是你戴上耳机，然后你能。就是你的那个表现特准确，因为你能马上就听见
你的效果是什么，
你怎么去拿捏你的嘴型和你嗓子，就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的这个是一个很革命性的一个东西。
嗯，
当然这种厂家也不止他们一家，反正就是现在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个程度。
嗯，
啊，然后咱们来看一个，就是咱们自己可以去动手去实践的一个经典的游戏，最经典的就是这传送门一代里边的这个人工智能，
嗯，
是一个女的声优，然后她来配，她就是正常配音，然后被这个事后呢被处理成了这样的声音，咱们来回忆一下。
Hello and again, welcome to the Aperture Science Computer Aided Enrichment Center. We hope your brief detention in the relaxation vault has been a pleasant one. Your specimen has been processed, and we are now ready to begin the test proper.
啊，就这样，
这游戏太好了，
是，就是一完美游戏，啥也别说了。他的这个游戏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他要做一个像人而不是人的东西。就这个的要点就是你一定要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去同情他。
嗯，对对对，
能恨他，就是这样。如果他是一个纯机器人的话，
你得恨他，
就无法共情是吧？
你不可能去投入进来。
对，
就这游戏最后到啥程度？就是你最后把那方块往火炉里去扔的时候，你还要犹豫一下，就是你会居然会同情一个机器，就这游戏的高明之处，就他能做到这一点，就
而且这个角色塑造的是相当之
经
典，
相当之
经
典，简直了。
机器对，
就是我觉得是
极其有人味的
人工智能的形象里面呢，我觉得就是有史以来所有电影什么全加一块，绝
对
是前三名的。
你不能说他有人味，
嗯，
就是他的这个声音处理让你觉得他是一个有一丝人性，但是又特别
对。
令人厌恶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感觉的，
就是
很奇妙的一
个，它是一
个微妙的感觉，
一个走样了的或者一个残缺不全的人性在里边，就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就实际上他是在观察玩家在内的这公司的所有的人，
嗯，
然后他在学习人是咋回事，然后他很多理解还是跑偏的，就特别逗，然后
逗，嗯，
而且特别扯，就是他说你就努力去那个往前走，你那个就是你等你走到终点的时候，你可以得到蛋糕，
嗯。
就是他拿蛋糕来诱惑你，就特别扯。就是，对，就是，所以这种似人非人的这个夹缝里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感觉，就是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他们就采取了一个特别朴素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他所有的字儿的音高拉平。
哎，
所有的字儿，你像咱们说话有一声、二声、三声和四声，
嗯，
现在就编程所有的话都是这样的声音。然后，我们再把每一个字儿的这个音高给它随机的匹配到音阶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 GLaDOS，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说话特别像唱歌。
对，
他特别像唱歌，因为他
现在要放那首歌吗？还是我这个节目结束之后，
对，咱节目结尾就可以放、
结尾放那首歌。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把人的说话的声音每一个字先剪断， 每一个字给它拉成平的这个一声，然后在这个在一声上面再给它框，就是给它量化到不同到同一个音阶里面，这时候你听到就是拉哆咪嗦来西嗦咪哆拉，就有点这种就有点像唱谱的感觉，
特别像唱歌。
对对对，这个我也做过一个实操的教程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去看时间轴的链接。然后呢，咱们这个拿这个例子是这个《甄嬛传》。
你是谁？家父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大理寺少卿也不是什么高官，
哎，也不是什么高官。
没看过这视频是吗？
啊，
没有，
还特逗他这
视频。这个啊，咱们就把刚才这个是一个纯自然的一个真人的表演，
嗯，
咱们就把它给处理成这样，就是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个方式给它拉平，全都变成医生，然后再去折腾它这音调，最后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你自负美吗？因为别人入选，便可以支持我吗？不敢，我只是为姐姐着想罢了。
就特别像唱歌。
今日韩军旗大选，姐姐这样。怕会惊动了圣驾，
这简直就是。
若是龙颜因此震怒，
音乐马上就要出来了。
担当即便圣驾未惊，都传到他人耳中，坏了姐姐鲜亮的名声，更丢了咱们韩军旗的脸面。如此得不偿失，还望姐姐三思。
这你自己做的。
我不记着，姐姐貌美动人，见过姐姐之人才会念念不忘呢。
看甄嬛多牛逼，
那个凹凸痛，
对
对，
这个道理。
现在 B 站上有一种特别火的那种，就是这种像唱歌的视频，是不是就是大概就是这样这个意思做？
他这个原理就是，他做这个不是你一个字一个字抠，就是他现在软件就牛逼到这个程度，就是他能够把你的那个
变成那个调，
他把你的 syllable 就是音节，你比如说就姐姐美貌动人，这是六个音节，就是他软件他能给你识别出来，然后给你剪断之后。对每一个音都单独的拉平之后，然后给它强制的，就是我刚才放的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做的，就是批量做的，非常快，甚至就是它可以实时的去处理，但是实时的效果就可能没有这个这么精细，但是也可以，这就是所谓的嘻哈里面的那个从 T-Pain 开始的这个所谓的 Auto Tune 变成一种流派嘛，就现在我们听那个 Kanye West 啊什么这那，全都是这种声音，
里面老有那种变调，
对，对那声音，对，就越生硬越好，就这个东西你做出来以后，你发现它那个它声音都是就是有点濒临崩溃的那感觉，
对对对，
要的就是那声，就是 GLaDOS 就是这声，对对，然后最后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例子，就刚才说这个 Splatoon 这个章鱼。还是乌贼，我永远都分不清楚。
都有，但是
对
啊，
对，
你就说吧，
两伙嘛。对，就是对，那应该有一些朋友也都看过这个，就是这个也我也做了具体实操的教程，大家可以在集合的时间轴里面看到。
对，
链接啊，这个游戏我想不就是插一句，就是它和动森是完全不一样的。就 Splatoon 和这个动森对于语音的要求和需求是完全不一样。
哦、
你仔细想想 ，Splatoon 是一个就是乌贼和章鱼干仗的事儿，
嗯，
就是。他们的动物性是最关键的，就是他的那个姿势和他的技能和他的那个就是表现都和他们是乌贼有关系。
嗯，
但是动森里边的这个动物就是社会的一个成员，
嗯，它只长一个动物，
它只长成一个狐狸的样子，
对对对对，
跟狐狸没有任何屌关系，就是，对，所以动森就是一个人的小社会，所以他要的是沉浸感，所以他这个声音反倒是越接近人越好，甚至最越接近，你比如你在中国来发行，越接近中文越好，
嗯，
对，但是在 Splatoon 里面，他是要跟他那个动物性去贴合起来，所以他就是在这个声音里面给人一种非常那个，就是那种。七拧八正的那种就是
特好做，
对对对对，就那种声音，咱们来复习一下。
就那两个 DJ 是吧？那两个女孩，
对对对，他们还开过演唱会，
对对对，
特别爽，
偶像。
对，等啥时候有机会可以看。
做太好了，那两个
那真做太好了啊！就这样的声音。所以你听到这个声音是声优在，就是你能明显听到是人在说话，
嗯，
但是它被做成就是好像不停的卷来卷去的，不停在抖动的这个，
啊，对对对，
这个，
像是那个录那原来小时候听的磁带，有点那个脚带
的脚带，或者是那个偏了，就是那种感觉，
对。
所以这声音其实就是一堆效果器，就是玩吉他玩合成器的朋友会很理解，就是在正常的声优的说话的声音后面串一大堆效果器。什么合唱啊，镶边啊，相位啊，什么这那个的，然后颤音啊，让它的音调来抖动，让它相位来抖动，就是就好像是你的左右声道来回错开，
对，
就是一会儿左声道比右声道快一点，一会儿右声道比左声道又快一点，就它俩来回去摩擦，就导致这种卷来卷去的声音。因为你这俩声音如果要是正好错一个周期的话，它俩就抵消了。所以你听到这声嗯嗯嗯，就是它会有一忽有忽无的那个声音，所以变成就是一个。就实际就是 一个破坏性的人的处理方式，最后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咱们拿的这个例子是这个日剧《四重奏》第一集里面的，就是四个人吃炸鸡的这么一场戏。就是你听到我会慢慢的把这个效果开开，就大家听到这四个人的人说话声会变成四个乌贼的声音。
嗯，
人それぞれ。
嗯，
ここにレモン。
それはここにさ、自分たちの皿に取り分けた後にここにかけるためのタイム。
是这样的。再回来。
レモンぐらいで怒らなくていいじゃないか。
今後気をつけますから。
就是这样，就是哪怕这是一个电视剧，它不需要什么其他的配合，你只要把这个效果全都给它垒上去之后，它就会变成那样的一个。
不用特意做那种听不懂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就是任何说话都会变成就你想要的那样，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风格的塑造，就是你要想，就是这是一个声音系统，你把这个系统给建好了之后，不管你输入什么，它出来的都是一个
一样的风格，
就乌贼的效果。
对
对对对。啊，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自己有这么几点感慨。第一个就是它实际上今天来看它就是一种声音设计的一个门类，就是大家比如说如果你自己做独立游戏的话，你可能要考虑这个事儿，就是现在画面已经被关注的非常的那个，就各种各样的细分的流派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声音的潜力非常非常大，就是一个好的声音，这角色的声音，它的这种就是创意的那个空间和那种潜在的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
风格，
对，就是其实完全可以去探索，去抓一抓试试。但是呢挑战也很大，就是因为比如说 Portal 这个，你现在你在做，你一秒钟就会被玩家说这个是 Portal， 对，你不可能就是跟人家学这个，所以你必须要发明新的方式，而且这个方式必须得是你要想做特别好的话，你就得像蔚蓝这样，就跟他这游戏的整体的那个利益，
对对对，
和他的那个视觉的特点全部都能够完美契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
就是你说那个艺术总监的这个作用，就是你包括不仅是画面了，这会游戏风格，包括你这游戏里出现的声音、人声、音乐，
对，
都是要有一个统一的东西，这样才能效果好。
对，就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音效部的王师傅干的事儿，就是它不只是，就是这是一个艺术家可以去挥洒的一个事儿，就是非常深的一个事儿，对。所以就是一个好的语音的设计能让一个游戏深入人心，就十年都不会忘，就是这种好的效果，对。所以就是我说它是设定的一部分，就是咱比如说咱现在谈设定，谈 concept art 里边就是图片或者它的样子，但谁想过说把声音也考虑进去，但
是
我操 GLaDOS 的那个设定我觉得90%是声音，对，它不需要有啥形象，
对对对对
对
对，
它形象出现的次数也不多，
对，
也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
更多的还是它的声音陪伴着玩家，
对对对对，而且最后他那首歌就是绝杀，我感觉，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感慨，第二个感慨就是关于本土化，就本土化这个事儿，就最后又把这个问题给拎出来了，就是本土化和翻译是不是一回事儿？就是你如果本土化就是翻译的话，那么这种 gibberish 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对对对对，
不是翻译，
你就不需要去管它，
没有必要去，
对对对，
不涉及本地化。
但是动森却在这个事儿上花了功夫去做本地化，而且这个效果，就我就不用再说了，就是动森的这个语音的受欢迎的程度，而且大家就是都在谈论这个事儿，就它效果太好了，
它比任何你就是再精彩的配音都无法取代现在动森的这个效果。
对对对，所以就是动森这个小小的创新，就是能够让每一个语言、每一个细分市场的那个玩家都感到很亲切的那个感觉，这和他就是他想方设法的需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有关系，就是他要的就是你在这个小社会里面充分的融入进来，让你觉得你是在和人和人来交往，你跟 NPC 是一种对话的那个 communicate 的关系，对，所以他能做到这个呢，跟这公司的历史也有关系，就我上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但因为前几座我都没玩过，只是道听途说，就是说他这公司也过去吃过本土化的亏，也占过本土化的便宜，就这游戏最开始的一座只发行在日本，
对，
然后等他移植到美国的时候，美国的玩家一方面巨喜欢这个游戏，另外一方面就说巨讨厌这个游戏里面
翻译，
不是，就是他所有的那个，比如说里面的那个，他因为他这个动物实际上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小村庄的感觉，
对，
在这村庄里面有各种节日典故习俗， 全是压日本，
日本
全日本就是、
哦、
就很吐血。
对对对，斗志它本来是一个特别日本文化带领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现在很全球化了，
特别全球
化、嗯，复活节啥的各种
对
活动。
所以这帮这个粉丝就很生气，就说这个我们特别喜欢这个游戏，
哦、
但是你们这么做是不行的。
嗯、
就是所以美国的消费者就强烈的抗议这个事儿，结果马上第二做出来就变成一个特。就是美国充分本土化，就开始万圣节、复活节、
哦、
什么叮咣什么什么什么南瓜灯什么全都出来了，然后一大堆，然后把日本那个特别民族化的东西反倒给它
削弱，
给它削弱和就是和隐藏起来了、
嗯，
然后最后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美国化的产品，然后这个东西在美国就卖爆了，卖爆之后呢又被他们拿回到日本，就是把美国化的动森给它对着对自己再进行第三次的本土化。
哎呦妈呀！
对，所以就是
反过来再。在这儿再本土一次，
对对对 对、
嗯、
就是自己去进口自己出口的东西，对，所以就这公司对于本土化的理解和经验是领先别人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他就是一个过家家的游戏，就是大家在一个地方待着，但是所以在无所事事的里面，就是那个文化的气息，对于消费者，就是对于这个玩家能不能够沉浸进去，特别特别重要，所以他们对这个玩意儿的理解很深，所以这个也渗透到他们这个 Animal Ease 就是动物语的这个设计里面，对，然后最后一个感慨就是我说这个。就是这个语音这个事情最终它彻底的本质就发生改变了，当初就是一个因陋就简的弥补、
嗯、对对对，
就是因为机器发不出来人声，所以我们要用一个特别劣质的低劣的方法去对付糊弄一个人声，就跟最开始咱听那 golf 那声音一样，
所以被逼无奈，
对、嗯、所以就是它曾经是一个特别就是低俗的东西，就是 pop fiction 就是一个比动画片还要劣质的多得多的，就是纯粹是对角色的模仿。但是今天它完全不是，它是一个就是艺术创作的一个空间。你就今天咱们在看蔚蓝、看动森这种语音，我们会惊叹它的设计。
对，
就是这个东西，它这个简陋的声音，它已经完全赛过了那个声情并茂的表演。就是说，它完全不是因为说我这样便宜，真的就是这样更好。
但真便宜，
但是也确实便宜。
对，这个是真是
对，所以就是他给虚构的世界以这人的味道，就是这种感觉，就比那个台词本身还要重要。
是，
它不是台词的附庸，它就是对于就是一个整体的沉浸式设计的关键。
嗯，
非常牛逼，
反正一箭好几雕啊。
对，
又成本又低，
成本又低，
然后又有很好的本地化这个代入感。对，然后还有很好的那个拓展性，然后还有很好的，反正就是各方面都占了。
对啊，就这本地化的策略，我觉得就是很值得人深思。人这套组合拳就这感觉，就不加思索的，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就觉得特别亲切那感觉啊。
而我真觉得，在我那个岛上有一个特难看的鸟，我忘了名字了。他就从泰国来的，就他说那个什么。他说那个音真的是有那个泰国口音，
是
吗？
噔噔噔噔，行行，哼哼哼，
对
这种的。
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厚积薄发，因为他们积累了这个东西之后，你让他这个每一个人物有那个异国情调的这个方式就变得很容易，
对对对，
而别的游戏你就很费劲，
对，
你要从头去想你怎么来设计。
就你搁好多年前，我会觉得你这游戏可能就这样，
对，
你就是因为做不出来，或者想维持一个传统，
对。
但是自从就这个动森我以前也没怎么玩过，我这次一玩、嗯、我一说话我就惊了，
嗯，
就是你竟然在这个地方还玩出花来了、
嗯、
就是那感觉、
啊是啊，
嗯，
对，
真是太厉害了，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们今天只是聊动森的一个非常小的这个点，然后引发出来聊这么一个事儿
思考、嗯、
对，但是就关于这个游戏怎么就如此引爆这个
全球互联网，
对对对对，真的是，嗯，
对，
就只是咱们其实只聊了它。
我们之前那个圆桌群里头，经过一番探讨，也没有什么结论。对，
但至少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我有两个感想、
嗯：
一就是从这么一个小小的事儿能看出来，就是游戏的设计，游戏以后要进化还要再提高，
对，
绝对不仅仅就是我更好的技能、更好的画面，
嗯，
然后更火爆的场面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它在有很多你想不到的地方，游戏还是。真的还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空间，
对，
很多的可以就是让你去创作，让你去发挥的这个地方。
对，
再一个就是你刚才说这本地化这个事儿，就任天堂这个公司对自己的这个不光本地化这一块，就是它有它的一个非常高的品控要求。
嗯、
对，
对我要么就是动森第一次出中文嘛，
对，
对吧？我没出过是没出过，但我打算出这个本地化的时候，我绝不是把它给你只是翻译成文字或者什么的。对，我觉得这种品质要求，然后在对游戏的这个设计的细节上的这个追求，我觉得最起码从动森这个游戏上，我们还是挺受、
嗯。
这个感慨，
质量非常过硬。
对、
啊，
而且你再回过头来看过去三十年的这个从哒哒哒哒哒的声音发展到今天，
嗯、
就你发现就是。如果这个技术永远是匀速直线的往前飞奔的话，那游戏的玩法和这个艺术设计就没有机会去弄了，那就所有人都是鼠毛党。但实际不是，技术是跃升式的，就是在卡住，就可能这这十年的时间，八位机到十六位机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重大的你可以去做的技术的，
不是一个平缓的上涨。
对，在那个时间里面，你就会踏
想方设法，
对你就会你就琢磨说，那现在我手里就这点玩意儿。我就拿这点东西，我能做出什么来？然后你就能够钻研出一些硕果，就是啊，
对，
带着镣铐跳舞的美，是吧？
对，就是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就是经典的游戏设计，都是在技术停滞的时候的，就是大家在这个，就现在咱们，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不会有这个 Doom 这种情况的发生，咱们谁也干不死谁。但是咱们就在游戏的设计这个小的点上去想下功夫，
就这个算是有点像是那个。巴比特音乐那个期的一个小延伸，
对，
因为那期讲的就是如何在那个年代，
对，
通过那个最简单的几块芯片，
对，
和电路板来实现丰富多彩的声音
的音乐，对，
是的。
所以其实就为什么之前我总说主机游戏有它特别重要的市场意义，
嗯，
就是因为它是锁定的
一个固定的硬件环境，
对，它这个硬件环境就标志着每一个七年八年。
对，
开发者们就要极尽所能的在这里面想办法去跳舞，尤其是前面的那几代。
对，
现在我倒觉得很开放，全平台了。
对，
但是还尤其前几年那些东西都是非常值得咱们回顾和聊一聊的。
虽然它对于开发者是个限制，就是你有的时候会有极限发现，
对，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有的时候也能逼出来一些这个，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创造，就是激发人创造出一些更有趣的东西。
是。
特别有意思，
嗯，好，
嗯，
行，
感谢郑兴老师分享，
嗯，
对，回头我们再看看动森其他的那个，嗯，好吧，
再接着玩玩，嗯，
下期节目再见，朋友们，
拜
拜
拜。
To overstate my satisfaction, Aperture Science, we do what we must because we can.For the good of all of us, except the ones who are dead. But there's no sense crying over every mistake. You just keep on trying till you run out of cake. And the science gets done and you make a neat plan for the people who are still alive.Maybe Black Mesa